在永远之神耶和华的慈爱、连续和信实上认识他。我们要认识神，就需要真理和生命，并且是按照这个顺序，先真理再生命。真理乃是光的照耀，是神圣之光的彰显。所以在这训练里，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或者其他经节的时候，我们若要得着真理，就不该仅仅是读这些的经文，我们乃是需要光来照亮圣经，照亮这些经文，而那个照耀的光就会使客观的话对我们成为真理，成为实际。所以真理乃是光的照耀，而真理的内容乃是生命。生命和真理是有区别但不分开的。我们从约翰14章6节这样的经文就可以得知，主基督神的儿子是真理或实际，也是生命。有些人他们不仅影响了自己在主面前的生命历程，也影响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人，因为他们将生命和真理分开。他们认为真理只是为着那些在美国的同工们，他们都在心思里，而我们在这里只要生命和灵。然而我们若离开了真理，离开了光的照耀，就不可能有生命和灵。此外还有另外一种的错误，就是在神学院里面，他们将真理，事实上还不是真理，只不过是道理，将这个道理和生命跟灵分开。这时代的执事，我们在这份执事之下得着供应，这时代执事有一个独特的特征，就是真理和生命总是并行的。如果我们仅仅读圣经、读纲要、读注解、读执事信息，却没有光的照耀，那就只是知识。你也许照着你的方式来定义真理，你认为只是一些的事实。然而按照神来说，真理乃是三一神在他的话里的实际，这是一个神圣的实际。所以每逢我们读圣经，每逢我们读执事的信息，等一下我们也要读纲要，我们里面应当是寻求着、祷告着，向主敞开，让光来照耀。写出来的话仅仅是人的话，无法将真理带到任何人的里面。光就是神自己，光越照耀，我们所读的就越能一点一点的对我们成为真理。而真理的功用乃是分赐生命，这生命就是真理的内容。 我们若有神做生命，那就是一个指标，指明我们是按照真理来认识神。所以这篇纲要给我们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寻求查考，以认识话里面所启示的神，并且是基督这活话里面的神。我们要用我刚才所描述的方式来认识他，借着有光照耀在话上，使我们摸着实际。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神的一个特别的名称，万军之耶和华。这个词我先前在另一篇信息里说过，耶利米用这个词超过80次。我们可能一读再读，但是如果有人问那是什么意思，万军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万军之耶和华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耶利米那么强调这一点呢？为什么神的这一方面对申言者耶利米那么重要呢？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第二中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机会。我们并不强迫任何人，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思同着我们的灵和爱的心，这几样都是合而为一的。我们听主的说话，我们读这纲要上面的话，我们可以明白一些的字句子词句。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，但是不能够停在这里，否则我们只是得着多一点的知识，然后我们通过考试，我们也背诵了一些东西。但是我们要得着的乃是要认识永远之神耶和华，认识万军之耶和华，是在他的慈爱里来认识他，在他的连续上认识他，在他的信实上来认识他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纲要，我们可以很宁静的平静的慢慢走过这些纲要，将我们的心转向主，使帕子得以除去，并且将我们这个人敞开，使光能够把神自己照到我们的里面。第一大点，耶利米常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。当我们说到这个万军，我们会有一段，特别是给新进来的人、年轻的人，关于耶和华的这个称呼。第一终点为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这是耶利米的见证，对他来说这是真实的。他在这一切百姓拜偶像的情形当中，在这些假申言者之间，他认识真神，认识活神。对他来说，神是活的，他是永远的，是永远的王。第一小点，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，指明耶和华是永远者，就是那昔是今是 以后永世者。
In the future forever. Jehovah is the self-existent.
A 小点，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。
This is the most.
这一句话对于天然属人的心思是最具挑战性的。我们的心思按照它的结构是很受空间时间限制，我们认为事情都有因果关系，每一样东西都要有其因。90年以前我们不在这里，我们不存在，但是有一个过程使我们存在，整个宇宙都有其起因，但神不是这样，因为他是自有的，也是拥有的。这一位是永远存在的，这一位永远长存，无始无终。所以迟早按照你的性情或者你的心思是怎么运作来寻求认识神，至终你会有一种经历类似我的经历那样，我现在不描述我的那些经历了，但是你会想神怎么能够没有起因而存在呢？然后答案临到你了，我是，我是那我是，我不需要向你解释，就算讲了你也不明白，我是。这就是对地上每一个人唯一的要求，按照希伯来11:6，我们必须信神是。一小点，我是指那位不依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而存在者。在但以理5，伯沙撒在那里摆设宴席，他叫人把殿里的器皿拿来用来喝酒，然后有手指出现在墙上写字，然后他们把但以理叫进来，但以理解释了那些文字，然后他对伯沙撒说，神的手中有你的气息，你以为你不需要依靠自己以外的东西能存在吗？没有这样的，没有天使，没有人能够这样，只有神是自由的。二小点，唯有耶和华是那是的一位，我们必须信他是。这就是信，就是信他是。反过来说，或者说这个与这个真理平行的，就是他是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需要依靠的。第三小点，耶和华这我是者就是那包罗万有的一位，是一切正念事物的实际，也是他指明一切所需的实际。按照约翰福音，基督来做神救主，作为那我是成为肉体。他在约翰8里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就必死在罪中。当他们到园子里要捉拿他的时候，他问你们找谁，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说我是。我喜欢这段经文，他们听见主说我是就倒退 倒在地上。他说我是，然后他在别处也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复活，我是许许多多的事。在我们在他面前的生活里，因着他是那我是，他就要带我们领悟他就是我们所需要之一切的实际。我们越领悟基督是一切，而我们一无所事，我们就越有安息。我不会努力去爱，努力去忍耐，我不会试着去控制这个或控制那个。主啊，唯有你是，你是那我是。第四小点，除了耶和华以外，其他一切都是虚无。他是唯一是的那一位，唯一具有存在之实际的那一位。这一位耶和华乃是万军之耶和华。第二终点是引自耶利米11:20，按公义判断，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些万军是什么呢？我花了很多时间研读这件事，收集一些材料来作为我要交通的支持。但是我们只要知道那些基本的元素就够了。万军之耶和华的希伯来文，我不懂希伯来文，你要去问 Roger 跟 Carry。大致的发音是 Jehovah Tabaoth， 而那个第二个字翻作万军，主要就是指军队，复数的众军队。他是众军旅的耶和华，他是那至高的统帅，他是总司令，他是这些众军的总司令。那么这些军队是什么呢？就是千千万万无数的天使，他们是圣别的天使，忠信服侍他的。此外，主也能够用人类，甚至用整个国家，不管他们知不知道，主也能够用这些来做他的军队来成就一些事。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当仇敌在激动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受了仇敌空中邪恶军队的影响，这个时候万军之主，众军之主能够用其他的国家来对付那个国家。他是历史的主，一切都在他的管制之下。他就是这样绝对的权柄。我们需要领悟，当你有这样的看见，结果就会叫我们被提高，来认识我们的主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众军的主。想想看行传12，那时候逼迫更激烈了。现在希律用他的罗马势力开始来攻击教会，雅各被杀了，彼得被下在监里。教会做什么 特别是在一个姊妹玛利亚家中的祷告聚会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切切的祷告，然后发生什么事呢？一个天使，一位使者出现在彼得的牢房囚室里面，看得见了，把他摇一摇，把他摇醒，说我们要走了。彼得的锁链就脱落，门也开了，但是那些卫兵却不知道。天使带彼得到街上，然后我不要说他走了，就是看不见了。彼得领悟过来，这不是异象，甚至不是梦，是神打发他的使者，这是回应那些向着万军之耶和华献上的祷告，行政的祷告，权柄的祷告，征战的祷告，这些祷告为神开路，让他在地上施行他的行政。这天使不是自己去的，不是说啊，我想去耶路撒冷看看，不是，天使是绝对顺从神的，叫他们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叫他们去，他们就去。神叫这个天使去把彼得从监牢里释放出来，因为这个时候他还不能结束他在地上的行程，时间还没有到。之后同一章说到西律在很多人的面前讲论一番，那些人是耍政治的，想要讨好他，当他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主的使者立刻就击打西律，把他杀了。这位使者不是凭自己做的，不是说我喜欢或不喜欢，而是神指派这个天使去做的。你回想在旧约里，当亚述的军队，西拿基利的军队来围困着那城的时候，似乎是绝望的情形，但是一个天使一下就能够击杀十几万人。在这宇宙中有众军队，我们不该太注意这些军队的本身，但我们需要领悟主是统帅着这一切的，这些属灵的势力，他能够对付任何人，地上任何的统治者，他能够对付任何国家、任何环境、任何的事件。我们的祷告会被拔高，如果我们领悟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主，我们也许不需要祷告求主打发天使去这里或那里，我们只要说主啊，执行你的行政，把你的权柄带到这种情形里，他会做的。现在我读纲要里的一些点，然后再有一点交通。第一小点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这名称指明耶和华神是大能者，是天上众军之主，统帅万军的。他是统帅。我读给你们听，大家很熟悉的一段话，就是路加福音，基督徒宗教徒一年至少有一次会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这一段，说到牧羊人在野地里，二章第九节，有主的使者 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耀四面照着他们，牧人就大大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看哪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好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临及他所喜悦的人。这是何等的一件大事，诸天也知道主基督出生了，他要成为那胜利者，那得胜者，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他要带进国度，他要活在神的行政之下，并且他要升天得着宇宙中所有的权柄，愿诸天喜乐，千千万万天使的众军都要赞美他。在旧约里也有这个天上军队的例证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天上的军队如何照着神这位统帅者在地上做工，那就是列王记下第六章，亚兰的军队围绕耶路撒冷城，以利沙伸言者以利沙在那里，他完全安息，他有一个侍从帮助他，这个侍从很害怕，他看到 那么多的车兵车马军兵包围了那城。你记得以利沙怎么说，他对他的侍从说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，我们这边的军队比他们还多。然后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求你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，耶和华就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目，他就看见，这是在属灵的范围里，他看见了神的军队，这是无法测量的，是比亚兰的军队更有大能的。在属灵范围里面的那个比在外在环境里的更多，不管那个难环境是多么为难，试验人，叫人受困扰，但是我们必须领悟这背后有仇敌，更需要领悟我们的神乃是天上众军的统帅，他也是管理着地上千千万万的人，乃是这一位神在一日之间叫苏联瓦解，回应许多的祷告。几周以前，当我在预备编写这篇纲要的时候，我读诗篇二十四篇，当我读到诗篇二十四篇，我读这一篇末了四五节给你们听，然后我会向你们指向那里的注解，因为这几节圣经会 十万军之主对我们成为非常宝贵并且是非常亲近的。七节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这是指地上的诸城。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被举起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那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刚强大能的耶和华，在征战中有大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你知道荣耀的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请听第十节，那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耶利米认识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众军的主。但我们更蒙福，我们在新约的启示之下，我们可以按照路加二章来认识，当这位救主出生的时候，主基督这位君王，这位要成为得胜者的，他来了，万军之主成为肉体，生活在这个地上，复活升天。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盼望不久，这甚至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巴路西亚要开始，这世代末了的三年半，就是这世代的终结，不久就要来到，而主要带着他的军队降临，他的心腹就是他的军队，他要隐秘的降临，直到大灾难的末了，然后他就要显现出来，要对付仇敌的军队，废除人类的政权，国度就要实现。这位要来的乃是万军之主，荣耀的王就是万军之主。当然我们盼望受他训练，作为心腹预备的一方面，我们要受训练成为他军队的一部分，达到属灵成熟的年龄，我们要受训练受装备，从事属灵的征战，在这一位统帅的带领之下做他的战士，这就是使我们预备好为着他的回来。好，现在我把这个纲要读完。第二小点，万军之耶和华是荣耀的王，就是那刚强大能者，他是众军旅的耶和华。愿主在他的恢复里得着一个军队与他天上的军队相配，他必须兴起这样的军队。第三小点，荣耀的王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具体化身在得胜且要来的基督里。是荣耀的王就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，他要来具有权力做他的国。 A 小点，万军之耶和华只习刀兵直到地极，这就是诗篇46篇9节，他只习刀兵，他必在列国中被高举，也必在遍地上被高举。一小点，万军之耶和华有权能统治管理列国， 废王立王的权柄都握在他手中。有一些事相当搅扰我，就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的几个月，在那大选以前很久，事实上每一次总统大选之前，我都在主面前有一个断定，我的魂，我不会让我的魂卷入到任何政治的气氛里，不站这边也不站那边，我只愿意诸天在这件事上掌权。我的投票不是投给这一党或那一党，这个人或那个人，我的票是投给宝座。当然那一次选举的结果带来很多的惊讶、仇恨的反应等等。我举这个为例来说到神的主宰权柄，我并不是庆贺任何一个人的得胜胜选，我只是说神是主宰一切的，只有主宰的神能够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我讲了这个之后，收到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，全部都是用英文大写的字母打出来的，这显然是在黑暗里，并且是懦弱的，只是要写来定罪我，定罪我支持川普。事实上我只是把这件事带到主的面前，他是公义的，他会知道如何处理。但是我所关切的是只有主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圣徒，他们是否真正认识主宰的神，认识他是天地的神。圣徒们也许读过但以理书，读过但以理生命读经，甚至参加过那个训练，也参加过结晶读经训练，但他们是否认识诸天掌权呢？但以理书说神立即卑微的人掌权，他是神。我们若没有这样的看见，谁能够看见呢？我们如果不在这个光底下来祷告，谁会祷告呢？现在我们即将有另一次的选举，我们知道整个国家是在怎样的气氛里，但是我不会让我的魂卷入这些情形里，我不会受意见的影响，我只是要知道新闻里的一些事实。如果你在许多的意见里能够找到一些事实的话，然后我只要把这一切都带到主面前，不要卷入里面去，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我们应当感觉万军之耶和华有权柄管理列国。主啊，管理美国，管理整个国家，管理每一个有权位的，管理一切的媒体，管理一切的事，来为着你的权益。他废王立王的权柄都握在他手中。好，我读末了一个第五小点，这是引自撒母耳记上一章三节，这一点是非常宝贵。到底谁是圣经里头一个向神作为万军之耶和华来祷告呢？谁是第一个得着神这个名称的启示呢？乃是一个妇人哈拿，她乃是为着这个来祷告的人。撒母耳记上一章三节，我想我不需要读经文，你们自己可以读，我就读纲要就可以了。 第五小点，祭司职分败落时，神才启示他的名为万军之耶和华，指明他要在他的行政处于贫乏的时候亲自出来统治管理整个局面，以带进他国度的掌权。所以这亲爱的妇女就是以利加拿的两个妻子之一，她无法生孩子，所以她一再的祷告。但是主没有答应她的祷告，使她不能生育，但是她的祷告加多，并且提升到另外一个层面，直到她的祷告是与神的心配合的。他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若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把他给你做拿细尔人，他要奉献给你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撒母耳出生的时候，他能够说这个孩子就是我从耶和华求来的。撒母耳是个时代的凭借，把这个当时的时代转到国度的时代。我们都能够这样的祷告。我们中间亲爱的姊妹们有特别的度量，特别的一份，就这祷告的职事来说有特别的一份。我觉得一点都不讶异，彼得从监里出来的时候就到玛利亚的家里，我不信他们在那里只是哀哭。我希望有一天会遇到他，遇到那里的圣徒， 我会要对他们说，我想你们是在祷告权柄的祷告，你们是坐在诸天之上有权柄的祷告。好，来到第二大点，耶和华啊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这是哀歌五章十九节。哀歌也许是全本圣经里最忧伤的书，由哭泣的申言者写的，很可能他是坐在城外的山坡上看着那个被蹂躏的城，他知道公义的神必须做这事，他哭泣，他一再的哭泣忧伤。哀歌乃是一连串的这个哀悼的歌，这里有一些的祷告在寻求安慰。然而到了第五章的末了，就有一个突破，耶利米就能够上升超过他的感觉，他的受苦，他的观点，他领悟到耶和华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存到万代。在哀歌五章十九节，耶利米改变他的立场和角度，从自己转向耶和华，指向神永远的所事和他不变的行政。我珍赏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不是在一种极其忧伤伤心的情形里面，满了痛楚丧失的事，我们可能很容易说诸天掌权，神是永远的，他的宝座在那里。但是如果 你完全被摆在这样的痛苦的情形里，作为一个人，你满了感觉，满了忧伤、痛楚、伤痛。你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事情是这样，然后有了一个小小的突破，你领悟神仍然是神，他是永远不变的神。他的宝座是从亘古到永远。我不明白事情为什么是这样，但我知道神是，神是不变的，我要为他表白，表白他的公义，即使是带着眼泪，我还要表白他。我不明白我自己的情形或我们团体的情形为什么是这样，但他是永远的神，他的宝座是存到万代的，这宝座在掌权。不管我看见外在的情形是如何，这宝座在掌权。第二终点，耶路撒冷被倾覆，圣城被烧毁，神的百姓被迁徙，但耶和华这位宇宙之主仍旧施行他的行政。第三终点，耶和华啊，你存到永远，这话指明神是永远的，并且在他没有改变。一小点，神不能改变，不因任何环境和情况而有任何改变。二小点，在人的范围里，改变随处发生，但神永远的所事并没有改变，他永远是一样的。耶利米知道这个，在他最深的哀伤之中，他有在这个时刻有了一个突破。事实上他也曾经预言过了70年会有余剩的民归回，神要把他们带回来，主甚至叫他买一块地，那是一种的指标，说出他要回来。他有了这个突破，他甚至预言会有新约，在这新约里我们都必认识神，是内在的认识神。然而他实际的光景是极其忧伤的，这没有什么可耻。他从他的哀伤里拔出来，然后他做了这样的见证，我保爱这一节，耶和华你存到永远。在第三小点，这里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事例。在创世纪21章，亚伯拉罕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。 A 小点，在希伯来文原文里，永远之神是伊勒厄拉姆，伊勒亦大能者，厄拉姆亦永远的或永远，原文字根意隐藏遮藏。 B 小点，伊勒厄拉姆这神圣的称呼还是永远的生命。 C 亚伯拉罕借着呼求耶和华这永远的大能者，就经历神是永活隐秘奥秘的一位，他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需要，这也能够，并且我也相信这必定要成为我们的经历。当我们呼求主，我们乃是呼求那位我是，我们乃是呼求宇宙的主， 呼求那得着天上地上所有权柄的一位，他是永活的，但是他做很多事都是在隐秘之中，有许多的事是奥秘的，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或者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明了，但是在深处我们摸着这位永活的隐秘的奥秘的一位，当我们摸着这一位，我们就是摸着永远的生命。第四终点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，这话是指向神永远不变的行政。大约六个月前，我们有生命记的训练，有一些信息降到神的行政。因着神的安排，我无法释放那一些信息，因为中心的弟兄把那些点都释放出来了。但是在已过五个月，嘱咐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特会里面释放那个负担，这样的一种领悟必须深入主的恢复里，这样的领悟在彼得前后书生命读经的时候还没有深入主的恢复，当我们做彼得前后书的结晶读经的时候也还没有，甚至那一点有一点被轻忽了，但是现在主在他的宽容和信实里给我们另外一次机会，我们需要领悟宝座乃是表征神的行政。第一小点，神的宝座无始无终，他的宝座存到万代。二小点，在耶利米哀歌末了，耶利米所写关于神永远的琐事和他永远不变的行政的确是神圣的。这两件事，但愿光能够照耀在这些经节之上，这些的发表之上，使我们认识神在他永远的琐事里以及在他不变的行政里认识他。我们从诗篇89篇14节知道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神是绝对公义的。我在第一篇信息里说过，神必须一直是公义的，他必须按照他自己做一切公义的事，凡他所做的都是公义的，凡他所不做的也是公义的。 A 小点，耶利米关于神永远的琐事和他的宝座这话乃是有力的标记，说出他写哀歌时摸着神的经纶，他摸着神的经纶，这对他不是理论，他摸着了。我是在神的经纶里摸着了神。 B 小点，他从自己属人的感觉里出来，摸着神的身位和神的宝座，并进到神的神性里。愿主高抹我们，叫我们沿着这条线祷告。主啊，牧养我们，使我们脱离属人的感觉。主啊，使我们摸着神的人位，摸着神的身位和神的宝座。神的宝座对我们不仅仅是启示录四章的一节圣经，甚至不仅仅是个意象， 乃对你是真实的。当你和另外两个姊妹在乔赫的灵里祷告的时候，当你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你们就摸着宝座。这对你这个人会有永久的果效，会拔高你的整个的生活。我们能够达到宝座，我们能够摸着宝座，但我们需要被拔高，脱离我们自己的感觉，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做的。但是我们魂的牧人，我们在第十一篇信息里会看见这一点，我们魂的牧人能够把我们从我们的痛楚，从我们的忧伤里面带出来，从一切混乱之中带出来，来再摸着他的宝座。第五重点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神要在他的身位和行政上完全得着揭示。他的身位是永远的王，他的行政是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。这二者乃是神在对付他子民的事上不可摇动的根基。希伯来十二章保罗说那话的时候，也是引用哈该那里所说的，要震动天地，你不必惊讶，这个震动才刚刚开始。但我们有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有不能震动的神，他要把我们做成他不能震动的子民。不管我们经过什么事情，不管我们魂里有多少的受苦，在那一切当中，我们要摸着那不能震动的一位。而这个不能震动的元素要做到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构成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能够胜过尼托圣弟兄，当他被监禁20年，仇敌没有办法做什么。在他身体极其软弱的时候，他仍然维持他的喜乐，他摸着了那永远者，他摸着了宝座。现在我们来到哀歌第三章第三大点，说到耶和华的慈爱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。每早晨，这些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慈爱。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发音大致上是 hesed， 这个词几乎没有办法翻译，因为意义是那么丰富。但是李弟兄给我们的这个字的基本的意义可以作为一个起点。李弟兄说这是柔细的情爱，柔细的情爱。这个柔细的情爱包含神的怜悯、神的爱、神的照顾、神的恩慈。你们记得罗马书有一节说，乃是神的恩慈领你们悔改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我的确为着某些事需要受严厉的对付，结果领导我的竟然是恩慈，这叫我们的心融化。第一重点，耶和华向耶利米显现说，我以慈爱吸引了你。耶利米31章3节，我等一下要花几分钟念一些经文给你们听，来加强你们的印象关于神的慈爱这个属性。耶利米31章3节， 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，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。这是何等的话！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。诗篇101篇第一节，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啊，我要向你歌颂。在这里我写了一点注解，诗篇101篇乃是基督向神所说的话，他要为神在地上掌权，所以这篇诗启示基督乃是凭慈爱和公平作王管理地，这就是他现在治理的方式。诗篇118篇1到4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诗篇17篇7节，求你奇妙的显示你的慈爱，你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诗篇36篇5节，耶和华你的慈爱及于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36篇7节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。诗篇57篇10节，因为你的慈爱如诸天之大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48篇9节，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52篇八节，至于我，我像神殿中青翠的橄榄树，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。107篇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23篇6节，我们一定知道这一节，诗篇23篇的结束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然后以赛亚书十六章五节，那是预言基督在要来的国度里，那时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凭真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所以我们指出，慈爱就是他柔细的情爱。我抄下以赛亚书生命读经的一句话，我们都能就近他的宝座，因为在那里有慈爱。末了，我再读一处经文，以赛亚54章10节，大山可以移开，小山可以动摇，但我的慈爱必不从你移开，我平安的约也不动摇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现在我们回到纲要，你有时间的时候，你也许可以用刚才这些经节祷告。你要认识，你能够借着耶稣的血来就近宝座，而 在那里你就会碰着慈爱。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慈爱而活着，如果只有公义，那我早就被消灭了。是的，神总是公义的，但他的公义只是基础，让他能够展示他的慈爱。第一小点，耶和华的慈爱宝贵，永远长存，大过诸天，引到基督做神建筑的房角石。诗篇103篇说到神的历史中他的慈爱和连续，就如赦免他子民的罪，医治救赎并顾念他们。第三小点，诗人对耶和华说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 A 小点，任何人若有进入锡安山上圣殿的特权，他就必定在神的慈爱之下。 B 小点，事实上进入圣殿本身就是享受神丰盛的慈爱。C 小点是非常宝贵，在耶和华的殿中想念他的慈爱，指明我们在召会中摸着他的慈爱。你有没有摸着他的慈爱呢？当我在公会里的时候，我没有摸着这一点，当我在那个系统里面，我没有摸着神的慈爱，但他的慈爱是在这里。第二终点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但神的连续保守了以色列渔民，为着完成他的经纶。第一小点，连续比怜悯更深更细更丰富。怜悯是宝贵的，若没有从神来的怜悯，我们无法生活。但是连续是发自神所示的深处。马太福音里说到，主耶稣看着群众，看着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，他们在那样的被苦待，他就动了慈心。我要念一节经节给你们听，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，这是关于基督要来的成为肉体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难怪天使的众军在那里赞美神，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当我们都在黑暗里的时候，他叫清晨的日光，就是基督，从高天临到我们，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然后在路加六章36节，主在教导我们，他说，你们要有连续，正如你们的父有连续一样，你们要有连续，旨意是你们要被连续充满。这就是说到神坐到我们的里面。现在我要简短的带进神圣启示的高峰，神成为人， 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。神一切的属性能够分授给我们的，就会成为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。但是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不会；他是无所不能的，我们也不会那样；他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也不会那样。但是爱、平安、恩典、恩慈、连续，这些属性是可以充满我们的。主说你们要被连续充满，你们要被连续充满，这必定会影响我们做福音的见证。当我们在接触堕落的不敬虔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对他们满了连续，这是无法装作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戴上连续的面具，我们乃是深深的为他们忧伤。所以我们能够敞开来被连续充满。好，我们来看其余的点。二，连续指神在他爱的素质里所产生的内在情爱。这里说到情爱，说到爱，说到连续。基督到地上来，是因着神怜悯的心肠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临到你和我，怜悯的心肠。他这样临到我们，不仅是在我们得救受浸的时候，更是在许多其他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要说什么。但是他来了，带着怜悯的心肠，带着光，带着令人愉悦的光临到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哀歌里面这宝贵的一节，第四小点，耶和华的连续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如果我们一天是这样开始，开始于每早晨新的连续，这是何等美好的日子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，我需要每一天早晨都需要这样的连续。当我借着在我这边敞开来从主接受连续，我的日子实在是不一样。这在我这个人里面会发挥功效。神的连续是不断绝的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啊，我们先把 A、B 小点读完。A 23节上半指明耶利米每早晨都接触主这连续者。我们也该这样生活。我们的神是连续的神，乃是借着 B 小点，借着他与主的接触，他得着了关于神的慈爱、连续与信实的这话。不管耶和华把什么话放在他口里，他都要说，他都要说，在那里有审判，也呼吁人来悔改。但是现在这里是说到连续慈爱信实。第三重点，耶利米对耶和华说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一小点，神的连续不知断绝，因为他是信实者。他的话说，他的连续每早晨都是新的。二小点，神对他自己的话是信实的。我们每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， 我们就要领悟，我们能够在这里是因着他的信实，在这里有新的连续。二小点，神对他自己的话是信实的，他不能否定自己，不能否定他的性情和琐事。三小点，在神的信实里，他已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，并且他要以他的信实保守我们在这分享和享受里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护照你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第四小点，信实的神召了我们，也必要全然圣别我们，并保守我们全人得以完全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第四大点，我的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一终点，耶和华这话论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份，以及我们对他的盼望有新约的味道。一小点，耶利米享受耶和华做他的份，并且他不指望自己，也不指望别的事物，只仰望耶和华。我们需要学习这一个，不要指望任何事物，不要指望人，我们只仰望主。 A 小点，一面耶利米领悟神是慈爱的神，他是连续的，并且他的话是信实的。 B 小点，另一面耶利米领悟我们仍需要每早晨接触主，全然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并呼求他的名。早晨的复兴完全在于我们接触主。我们也许读一些信息，我们有一点祷告，我们也许读了经文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接触到神，我们就没有得着复兴。我们需要接触主，我们需要等候他，呼求他的名。二小点，等诗人进了神的圣所，对自己的情形有了神圣的看法和领会，他才能说神是他的业份直到永远。他受搅扰，不明白为什么恶人亨通，一人受苦，但是当他进到圣所，在神的圣所里，他就受了神的教导，只接受神自己做他的份，不是神以外任何的东西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也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盼望是在于你。 A 小点， B 小点，神对寻求之圣民的心意是要他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，而不被打岔离开对他自己绝对的享受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终点，我们只要默聊几分钟。第二终点，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善待他。一小点，虽然神是真的、活的、连续的并信实的，但他为了试验他的子民，常在应验他的话上单言。他会单言，也许我们都能够这样见证。我要说，我经常都是经历这个等候， 不是每时每刻，但是一再一再的等候。23年前，我为着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，为着一位非常心爱的人祷告，那个情形很叫人伤心，但是我没有得着神的话，没有看见任何看得见的行动，但我的神是公义的，他是信实的。所以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除了等候。二，等候永远的神，以及我们了结自己，就是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、工作和行动，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顶替。等候的时候就是被了结的时候，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去经历。 A 小点，我们需要学习等候主的功课。 B 小点，今天还不是终极完成的时候，因此我们必须等候主。末了一个小点，盼望我要在这里读两节圣经给你们听。这两节对我来说，在已过这60年里是非常宝贵。我当时还是大学生，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两节圣经就抓住了我。三小点，我们在等候主时该做什么呢？我们该寻求他并呼求他。耶利米29:13，你们寻求我，若全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你们要寻求我，你们若全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你们要寻求我，寻见我，全心寻求我。耶利米33:3，你呼求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。这就是我们的信息，关于认识永远的神，万军之主，在他的慈爱、连续和信实上认识他。但愿我们都领受恩典来等候他。当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他、呼求他，我们就会寻见他，他也会应允我们的呼求，并且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不知道的事。我们前面还有许多，一天过一天，新的连续，每早晨都有新的连续。我们的神是永远的，他的宝座是永远的，他带着慈爱、信实、连续临到我们，赐我们恩典，他安排我们的一生，叫我们等候他、寻求他、呼求他，并得着他。何等美妙的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赞美他，我们感谢他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侍奉他，我们也享受他。 Amen Amen, Amen.